这山岩下的密洞竟是曲折深邃，有如诸葛武侯之八卦名阵一般，幽密繁复处犹有过之。两个人走了半晌，铁中堂更是发觉自己若非有老人领路，便再也休想自这曲折的道路间走回原地。也不知转了多久，叶帝方自停下脚步。忽然间，铁中堂只听当的一声轻响，火光一闪，眼前竟然突然大放光明。原来密道中竟已经亮起了灯光，前面岩壁已经被敲成石灯的模样，灯芯儿竟然有十余条之多，互相连结。叶帝火石一敲，刹那之间灯芯儿便一起燃着，犹如魔法一般。铁中堂瞧得内心惊奇，目定口呆。密道中一直是阴湿而有暗的，这里却是干燥宽敞，左面一张石床，右面一张石桌，几张石凳，石桌边竟还有一个石盆，盆沿雕成了双龙抢珠之势，一缕清泉潺潺不绝自龙口中流了出来，又自盆底流了出去，盆中却始终保持着满盆的清水。在一旁的洗漱用具也无一样不是干干净净。叶帝笑道：哈哈哈哈，这地方还好吗？铁中堂道：此处虽好，却非久留之地。哈哈哈哈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一面大笑，一面已自将那两只纸袋拆了开来。纸袋中食物倒也丰盛，铁中堂只道他要劝自己吃了，哪知道叶帝提起纸袋，竟将袋中的食物倒入了盆下水沟里。铁中堂大骇道：老伯，这是作甚呢？叶帝笑道：这些东西只配给马吃，老夫这里既无驴亦无马，不将它倒了，留它作甚？铁中堂只听得呆呆的愣了半晌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不知老伯平日是吃些什么呀？叶帝且不作答，反而问道：方才老夫曾经说，若是要走，多年前便已经走了，你可是有些不信吧？铁中堂讷讷的说道：小侄确是有些不信。叶帝大笑之后说道：你呀，倒老实的很。好，你且忍半个时辰，这半个时辰当中，你无论见着什么都莫要说话。铁中堂更是满腹的狐疑，勉强道：小侄遵命便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好。笑声当中双臂一震，身形暴涨，满身铁链镣铐突然四散而开，哗啦啦苍啷啷落满了一地。铁中堂骇然道：叶帝笑道：莫忘了，不准说话。铁中堂只得将满心的惊讶压了下去。叶帝转身走到水盆前，略为梳洗，脱下宽袍，里面竟是一件柔丝所织轻柔华丽的花衫。等他转过身来，哪里还有方才那落拓潦倒的老人呢？哪里还有一丝一毫落魄潦倒的样子？只见他容光焕发，须发又如衣衫般的轻柔，看来虽是潇洒飘逸，却又带着一种不可抗拒之威严。叶帝微微一笑，缓步走到石床前，伸手一扳，那石床竟赫然应手而开了，露出了一个洞穴，但是洞穴之中却是光亮异常。 洞中密道亦是异常平整光洁。叶帝道：“随我来。”铁中堂有如身在梦境，呆呆的跟着走了下去。叶帝回首笑道：“闭起眼睛，要你张开的时候再张开。”铁中堂此刻对他已是五体投地，立刻闭起了眼睛。叶帝将他引入了垂帘，又走了几步，鼻端便飘来了一阵淡淡的香气，令人心神俱醉。香气浓浓，室中也渐渐的温暖。又过了半晌，叶帝方自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好，张开吧。”铁中堂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缓缓的张开了眼睛。他眼睛不张还罢，这一张开了眼睛，几乎吓得跌倒在地了。此刻他立现之地，竟是一个圆形的石洞。虽说是石洞，但是四面满是常坠着锦帐、珍贵之毛皮。纵使大富之家的厅堂也不过如此，何况洞中一桌一机俱是青石雕刻而成，花色不同，各具匠心。有的石桌形如楼房，有的卧椅形如长桥，有的低机形如农舍，更有一张圆桌竟然雕刻成了那叶帝之宫的模样。石桌上一杯一盏亦是花巧奇丽，有的形如鸟雀，有的形如牛马，有的形如武士，有的形如裸女。每一样东西俱是手制而成，但是匠心独运，栩栩如生。这已是任何巨士富家万难及得上之事。更何况这锦帐下石桌旁低几前，竟然站着十余个绝色的美女。他们有的身披轻纱，有的穿着锦袍，有的正在谈笑，有的正在下棋，也有的正在梳妆，还有的正在作图。一时之间他整个人都呆住了，莫说叶帝令他莫要说话，便是要他说话，他也说不出一个字来。叶帝道：“此地又如何呀？”铁中堂还是说不出话来。叶帝又说：“此刻你不妨说话了。”铁中堂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“小侄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”“好好。”他转身面向少女笑道：“嘿嘿，这便是我那早儿的结义兄弟，你们不妨过来相见。”少女们眼唇轻笑，有的还不禁垂下头去。叶帝道：“呆望些什么呀？还不整治些酒菜来，与我这贤侄接风。”少女们一阵娇笑，一起走了。叶帝哈哈的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老夫早已说过，朱家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，都得会设法好好的享受。”铁中堂叹道：“哎呀，老伯实有过人之能，但是小侄心里头有许多事情无法了解，不知老伯能否见告。”叶帝道：“有什么事情你只管问吧。”铁中堂道：“不知老伯怎会到了这里，又怎会如此？”他实在找不出话来形容心中的经历，只是苦笑着四面指了指，只因日后竟然能将他囚禁此间，此间便必是绝地。而叶帝却能够将此绝地变为仙境，岂非大事不可思议呀？叶帝 含笑道：“你问的虽然只有两句话，但是我要解释起来却委实是说来话长，不知你可有耐心听吗？”
铁中堂道：“小侄洗耳恭听。”
叶帝微微一笑，寻了一张舒适的卧榻，倒身坐下，开始叙说那一段神奇的故事。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我一生之中最最倾倒的，便是那些秀外慧中、才貌双全的女子，只因唯有她们，方是天地间灵气之所钟。苍天既将灵气钟于某些女子之身，便是要人多加爱护。这正如好花好草、灵山秀水，亦是要人欣赏之理相同。只要是上天眷爱之女子，我必定爱护有加，视如无上之珍宝。更幸好我那妻子也非俗物，知道我之所为不过是要将天下好女子好生的护着，莫叫他们受了恶人欺负而已。更令人庆幸的是，只要是好女子，便能知我之心。其实啊，也唯有好女子方能知我之心。我平生最大之愿望，便是与天下的女子结为知己，更愿意天下好女子也俱都将我视为知己，则人生便已数尽无憾了。他显然已经将铁中堂视如子侄，是以说话毫无顾忌。铁中堂呢，却听得呆了，唯有连连的苦笑。转眼望去，只见少女们已经将酒菜端来，悄悄地坐在了四周，一个个却是面带微笑，早已经听得入了神。这番话他们显然已经不知听他说过多少次了，但此刻仍然是听得如此入神，可见叶帝言辞间实是大有令人动情之处。酒菜果然精致，叶帝举杯在手，突然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方自接着往下说了开去。啊，但是天下好女子中，却有个最最好的女子，非但未曾将我视为知己，而且根本对我不理不睬，这实是我平生最大之恨事。为了此事，我接连七日七夜几乎全然未进饮食，几个月里食而不知其味，睡更不能安枕，只要一想及他来，心头便有如针刺一般的痛了起来。不知你可想得出我那时之心境吗？好，好孩子，你还是微笑不语，我那时的心境想必你也是懂的。哎，与你这样聪明的孩子说话也是人生一件乐事，否则与那些俗物言谈，倒不如对牛弹琴，还少生些闷气。他说来说去，尽是说一些似通非通、玄而又玄的道理，此刻又将话题错开，又忽而要铁中堂饮些美酒，用些酒菜。铁中堂忍不住要将方才的话再问一次，不知前辈怎会来到这里？叶帝这才说及正题， 叹息着说道：“你且莫着急，只因方才那些话听起来似乎与此事无关系，其实却是我为何会到这里最大的原因。你可知那对我不理不睬之人是谁吗？啊，他便是……好，只怕你又猜中了，他便是长春岛之日后。他若是对我不睬，倒也罢了，我最多不过生心闷气。哪知道到了后来，他竟然想尽办法将我身边的女子俱都说动，十人倒有九人离我而去。他说我用情不专，自命风流，却不过只是好色之徒。他哪里知道我之深情，他哪里知道我的深意呀？”铁中堂插口道：“所以老伯便赶去长春岛。”叶帝道：“不错，那时早儿年纪已经不小，你的伯母又已经做官，我忍无可忍，便赶去长春岛。而日后却早已经算定我这一招，他终究不敢与我独斗，竟已集合全岛百余高手之力，摆下了大周天绝神阵，在岸边等候于我。我方自踏上长春岛，他便与我立下誓约，只要我能破了那绝神阵，他便听凭我来处置。我若在三个时辰当中破不了此阵，便得完全听凭他的发落了。那日海上风浪极大，我下船的时候已是疲累不堪，而且三个时辰又嫌太少。但我虽明知这誓约立得极不公道，却又被他这条件所诱，无法拒绝。一战之下，哎，我便到了这里了。”铁中堂也不禁为之长叹了一声，沉吟着道：“不知老伯临去之际，可曾将去向说给朱大哥知道？”叶帝道：“未曾，但是你那伯母素来深知我心意，我纵然不说，他必也知道我要去哪里。”铁中堂黯然道：“他老人家的确是知道的，只是他老人家并没有告诉小侄。”叶帝举杯在手，呆呆的出了一会儿神，缓缓的叹道：“哎，我十余年来未曾回去，他自也不愿意早儿来找我。”铁中堂暗暗的叹道：“这次您却错了。”过了半晌，叶帝方自接着说了下去：“我到了这里不过半年，便将这岩间中的秘路全都摸熟了。但是约莫十个月之后，才发觉此地并非绝地，除了那入口之外，还另有一条石隙可以通向外边。那时我若要走，便可走了。”“
那老伯为何不走呢？”
叶帝正色道：“男子汉立身处世，虽可不拘小节，但于大节有关忠孝信义之处，却断不可亏。”
铁中堂肃然说道：“是。”
叶帝又道：“我只要留在此间不走，便不算失信于人。至于我在此地如何过活，便要看我是否有自求安逸之能力。只要我有此能力，纵然日日享乐，也无愧于心。非我定要在此地受苦，才算守信呐。”
这番话说的却是义正辞严，无懈可击。
铁中堂说道：“小侄明白。” 叶帝微微一笑，珊珊，下面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，不如由你接着往下说吧，也可以说得动听一些。一个鹅蛋脸柳叶眉，高挑身材，皮肤微黑，年纪虽已近27、28岁，但是却仍然充满青春健康之活力的少女，秋波一转，嫣然笑道，
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，但是我却永远也忘不了。
他合起了眼睑，说得很慢，
那时正是暮春时节，我和翠儿每天都要赶着羊群出来，找个有水有草的地方，一面读些书，一面牧羊。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分，我正要回去，忽然听得山下面有吟诗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念的是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。山下面会有人吟诗，我自然是吓了一跳，但是那吟诗的声音是那么的优雅，念的又是我熟悉的诗句，我听了两句，竟然不知不觉间听得呆了。那时我心里想，山下面的纵然是鬼，也是一个哑鬼。于是我和翠儿就壮起胆子去找这声音是自何处发出来的。我们找了半天，才发现乱草间的一块石头下面竟然有一条缝隙，有一双眼睛正在这缝隙中呆呆地望着我们。这双眼睛的目光也是那么的温柔，绝没有丝毫的恶意，我们就壮起胆子和他说起话来了。从那之后，我们每天都要去听他说话，只因他说的全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，我们都不禁听得着了迷。我们每天挤羊乳给他喝，他也时常用石头雕一些东西送给我们。到了后来，我们都觉得再也不能离开他了，就带着一些纸笔丹青和一些衣物也住进了地洞里了。那个时候这地洞虽然还没有这样的规模，但是也已经是很干净了。我们每天陪着他吟诗、下棋、作画。有一天他突然要我们将画好的画拿出去卖，再换一些有用的东西回来，但是他却又要我答应，一定要将画卖给女孩子。